都齐了。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座。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这一段时间，让我们好好的学习传福音的一个工具啊，手掌福音，让我们透过掌纹来做福音的工作。求你祝福我们这个讲座，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聪明有智慧的来为你工作。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这个昨天的材料呢还有剩下的啊，如果有些弟兄姐妹昨天没有机会来上课的话呢，这个简字福音呢有 DVD 有手册啊，那买回去看呢应该是可以学得会的啊。那复制运转呢，那还有剩下来的不多了，看字说明呢也是啊。那么所以呢，如果弟兄姐妹呢您还没有买的话，或还没有上过这些材料呢，我们都欢迎还有剩下的啊。那一套呢就是一二，现在也不成一套了，因为这个今天这一堂要讲的呢昨天的什么不够啊，所以呢就可能大概就是十块钱吧啊，10块钱，反正所以啊，弟兄姐妹啊，就是奉献给大会啊，奉献给大会。那这些材料呢，所有的收到经费也是奉献给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有一个宣道的基金呢，专门做这个布道宣教，还有这些材料啊，创意布道的这些工具的这些经费支出。那这样的话呢，我也有机会可以到别的地方呢去教导这些的方法啊，教会呢也可以继续再推广更多的创意的布道法。那昨天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什么是创意布道法，就是用一些以中国文化为内容为工具，我们呢引起对象的兴趣趣味啊，然后呢我们吸引他来，慢慢的我们再把福音呢传给他们。那么请大家注意呢，任何一种的布道的工具都不能够使用啊，你不能说哎呀昨天下午学了这个剪字好啊，见人就剪了啊，见人就讲了，那不一定合适的啊。每一个人他信主的过程他有不同的阶段的要求，他的喜好，所以呢我们传福音呢一定要很有智慧啊，要很有耐心，建立感情，建立关系，然后呢要一步一步的引导，按照不同的人的背景，不同人的兴趣，不同人的这个习惯，然后呢你就要寻找适合他这个阶段所需要的福音的工具啊，书籍也好，小册子也好，这个录影带 VCD DVD 啊，所有的这个影音的材料，用各种的方式按照他的需要，然后把福音的传给他。那我呢就是不断的呢提供啊，这个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为内容的这些创意的材料啊。那昨天介绍给大家了啊，有这个解字布道法啊，有简字布道法啊，用中国文字作为工具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呢有很悠久的文化传统，而文字呢是我们不可缺少的。那我们中国文字呢本身的每个字呢它就有话讲，就有信息。如果我们能够呢把这个中国文字里头隐藏的信息融合了我们信仰基督教的福音在一起的话，那这效果呢是很大的。一个字你摆出来呢比你讲的十句话还要有效，明白吧？所以呢这个字呢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的结晶，是个精华。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了这些字，然后呢把福音呢借着这些福音的字呢去传达的话，那效果呢是很强的啊。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好好的学啊，学掌握。那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啊，跟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就是手掌福音了啊。手掌福音为什么要用手掌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大多很迷信啊，就算是有些朋友他没有宗教信仰的，他偶尔也是看一看自己掌纹，哎呀到底这个这个纹代表什么意思呢啊，什么意义呢啊。那么这个手掌福音呢 也是我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啊，做布道工作、传福音呢，一直在构想的啊，一直构想有没有办法呢，能够呢透过这个掌纹呢来传福音啊。那么感谢主呢，现在就创作完毕了啊，所以现在和大家来分享。那么有些弟兄姐妹有带的啊，昨天买了，那因为材料不够啊，就是手掌福音。那这个小册子呢，就把这个掌纹布道方法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呢啊，我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如果你能够掌握的话呢，没有这小册子呢也可以讲，也可以讲。但是呢有这个小册子呢，那因为有图文并茂啊，那还有图线呢，那更方便了啊，更方便啊。那我今天呢上课呢基本上呢会用这个小册子材料啊，这些材料。那么如果说有些弟兄姐妹你们还要想买的话不够的话呢，可以跟那个沈长老联络啊，因为我还会跟他联络的啊，也许还有机会11月份呢还会过来这里啊，过来这里的话那看看能够带一批过来啊，或者寄给你，寄过来也可以啊。那这些书呢在外面都买不到，因为我没有透过任何的出版社去发行的，因为是教会推动，所以呢我是以我个人到哪里有这个讲座教的时候作为教材呢，那才发出去啊。好，那现在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掌纹呢布道法的这个技巧啊，原则啊。这个我昨天早上的时候已经提了一下，这个手掌的算命啊，是就是算命命相啊，其中一种方法啊，命相学有看相貌的啊，面相的啊，然后有这个看手掌的、掌纹的，有测字的啊，有这个就是属于武术之一啊。那么，但是呢，很奇怪的是，就是说这个手掌啊、掌纹看这个掌纹呢、啊。不只是我们中国独有的，因为呢在西方也有看这个 palm reading， 对不对？也看掌纹。那所以呢可见呢这个掌纹的这个根源有可能是从这个中东这个巴比伦那里那个地方呢，慢慢很古老的这种的一种用相命，用手掌啊，或是印度啊，有些的研究说可能是印度还是古巴比伦啊那个地方呢，慢慢一个是往东方传，一个是往西方传。那么西方的这个掌纹呢跟我们中国的东方的讲法不一样的啊。那么东方的是天地人啊，三才，天地人三才，然后天线地线啊，这个人线啊，这样子来看啊，还跟结合了中国的阴阳五行。那么西方的这个掌纹呢主要是以星座啊，以星座啊，用星座来看。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朋友他喜欢看掌纹啊或者算命啊，我们可以呢跟他们稍微探讨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又有西方的又有东方的，东方的怎么说，西方怎么说，他的这个理论呢有的地方呢是有冲突的啊，有冲突。所以呢我们呢传福音的时候呢一定要很有技巧啊，我们呢不要呢一碰到人呢就好像开罐头似的把我们的东西呢打开，然后滔滔不绝地倒给对方啊，那人家不吃啊。我们一定要很有技巧的先去请教别人，就像耶稣呢遇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耶稣开口第一句什么，哎呀我渴了给我水喝，对，哎，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啊不要那么傻呀，一见到哎呀这个我18般武艺啊他全部拿出来啊，抖光了，哈哈，跟着人家就开始打你了，哈哈，知道你哪一招，哎好我先来打你啊，然后我们就被打了啊，人家一句或者两句三句四句问了我们三句我们都打不出来啊，我们就输了。所以呢传福音呢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是一个征战，也是思想的战斗啊，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很有智慧，我们先请教对方，我们先问他的问题啊。所以因为我接触的这个福音的对象很多很多，什么信仰的人，什么教的人都有啊，古灵精怪的什么都有。所以呢你按照不同的人对象的时候，你很有智慧很有技巧的啊去了解他，请教他啊，让他去讲他的东西，然后呢当他把他的东西讲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去寻找有些什么破绽 有些什么矛盾，然后呢你把这些矛盾的问题你再把它提出来再问他啊，然后呢你会发现有些人呢他讲了讲了他自己打自己，他自我矛盾啊，有些问题他自我矛盾啊，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啊用他的刀啊用他的刀用他的剑哈、啊、来针对他的问题，这样的时候呢啊等他啊无话可说的时候，我们再把我们的福音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拿出来喂他，哎，这个时候就容易很多了啊。那么这是很简单的一些的福音的布道的策略方法啊，我在强调，任何一个工具，任何一个材料不能够死用，一定要活用，而且呢，一定要你掌握这个材料的特点，然后按照对方你的福音对象的需要，然后啊用在他们的身上。啊，否则的话呢，你学了以后呢，啊，到时候你回来，哎，田牧师，你那套不行啊，哈哈，啊，那就啊，你就没有注意我前面刚才讲的这一段非常重要啊，你们一定要啊好掌握以后，然后呢要经过祷告，昨天讲的要祷告，是不是啊？第一个祷告了以后再祷告，第二有信心，你要很充足的信心，要智慧，要信心。第三呢就是啊要有智慧，对不对？要智慧，有信心，然后有智慧，再来就要耐心啊，很忍耐的还在传福音。好。那刚才讲了，就是说这个掌纹呢它本身就有东方也有西方啊，如果我们在探讨在研究下去的时候，原来这个掌纹呢是人透过这个掌纹呢他来解释，他把这个掌纹呢他加了一个意思在里面，明白吧？所以呢东方有东方的讲法，西方有西方的讲法，然后你去看这个相命师父的时候呢，相命师父有相命师父他个人的看法，他看你个掌纹的时候呢，哎，他有的时候不一定按牌理出牌啊，他不一定按照这个命理的这个原则来讲啊，那他先看看你这个人，然后呢再问问你的话，然后掌握你的心理，然后哎伸个手出来，哈哈，你看中医医生也是啊，哎呀一下问完哈，哎呀舌头伸出来看舌头，然后哎把脉啊，他一定要通过不同的管道来收集一些资料啊，他掌握这些资料，然后他要重新判断来分析，然后来了解你这个人。所以呢他算命也是一样的，他手上掌握很多东西的啊，他有这个术数啊，他有紫微斗数啊，他可以用八字给你来推算啊，八字对不对？看八字啊，四柱来推就可以，他可以呢给算你的命盘，他可以呢看你的面相，他可以看你的手相，哎，他可以叫你写字，他可以测字啊，他可以有很多很多一套一套的东西，而每一套的东西他有不同的理论。不同的师父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讲法。所以呢我就发现呢这个掌纹呢基本上呢是人定的，明白吗？是人啊把它定下去，我说这个纹是什么纹，我说这个那、啊、这个、西方还更厉害，还可以能够算你这个指纹呢啊，看你的指纹的样子还很厉害。这个西方呢它不是这样平面这样看，还立体这样看，哎，看你鼓起来的肉呢就是山丘，看着够山丘高软啊高低啊，捏硬还是软了啊，还可以这样看哦。这个算的东西可多了啊，但是我查那么资料呢，这么多资料还没发现有看脚掌的啊，看得太臭了啊，这个脚底按摩就有了，但是那个脚纹都没有啊。如果他要是有的话，那我以后我也来一个脚纹福音啊，脚掌福音啊，不是手掌福音了啊。那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些掌纹呢，基本上就是人把一个定义，把一个解释加在这个纹里头啊，加进去。所以我经过调查研究看了以后，所以呢，我就有这个信心啊，我也来创作一个掌纹的解释，一套解释的方法，哎，这套解释的方法呢是跟福音呢息息相关的。但是呢你跟朋友呢要用这套东西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说哎朋友，你有没有听过手掌福音啊，等一听到福音我不想听了啊，我这个手册当然是这个是写给你们的 你们去用的啊。但是呢，你要开始的时候呢，你要说，哎，这个我们的人呢，每个人手上都有掌纹，有西方的讲法，东方的讲法，哎，还有一种很独特的讲法，哎，你想不想听啊？哈，也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哈。哎呀，这个是上方的啊，很特别的啊，你绝对没有听过的啊，你有没有兴趣呢？想了解，而且呢，跟你未来的命运是相关的。嗯，我们人呢都喜欢知道为自己未来的命运，对不对？啊，那我们这个手掌福音呢，也讲你的命运啊，也算你的命运啊，不过不是今生的，是永世的，哈哈啊，算你永远的是永恒的生命啊。这些朋友一听到，哎呀，算命啊，未来啊，他一定会有兴趣的啊啊，他这是一个好消息啦！哎，我告诉你啊，所以这福音就是好消息嘛啊，这手掌福音你就可以跟他啊，用这套东西啊。那我基本上呢是把这个掌纹呢，所有的以前算命的这些掌纹呢，我都把重要的拿出来，然后呢，我全部是重新解释啊，用这个福音的角度来解释。那现在我们上课呢，做训练呢，我就要呢，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根源，就是这一套的材料，手掌福音的这个核心最重要的这个部分是在哪里呢？它的技巧，它的这个创作的这个根源呢，出发点呢，是从福音线出来的啊。好，问问有多少人呢？看过福音线，听过福音线？没有。啊，你看连福音线都没听过也没看过啊，所以可见这个福音的工作呢，真是要赶快的传了、啊、是不是、啊、要赶快的传了 啊， 那么这福音线呢，其实呢啊，是也是很早期呢，是很简单的几条线。那我因为我做布道工作做很多年，所以呢我专门收集所有的布道工具材料是吧，因为我也教嘛啊，所以呢我就在研究以后，后来呢我自己呢就修改，就重新呢就制作了一套这个福音线啊，福音线。那么这个福音线呢是非常好用的啊，所以呢如果呢大家你有手册有空白地方你可以用，如果没有的话你需要纸的话，那请你举手呢，你可以呢拿一张纸呢啊，就一边学呢一边画一边用，好吧？啊，我们这边有很多的纸呢，需要纸的话就我们用这个纸。哎，需要纸的，啊，有没有谁需要纸？哎，需要纸。啊，那么因为呢，我上课呢喜欢大家呢动手动脚啊，要动啊，因为呢只是坐在听呢。你吸收的不够多啊，如果你用剪刀又剪又排啊，这个你就吸收就很快啊。那如果说你这福音线呢你也画这福音线呢很实用，尤其是这个人呢，他只有大概5分钟呢，他可能要断气了，你赶快跟他讲呢，他可能画这个线给他，还也是很实用的啊。掌握福音线，我们先把这福音线的这个理论内容和大家讲清楚以后，你明白什么叫福音线，我们再把这福音线呢就套在手掌上呢，那就很容易了啊，就很容易了啊。那就算是你没有带这个手册，你啊就拿着手掌掌纹就跟人讲呢都可以啊。如果那个人呢这个断手断两只手都断了，那没办法，那你就拿张纸画给他看了。好，我们啊先讲呢啊永恒线啊，注意这永恒线这条线呢，我们加两个箭头，没有起点没有终点，这一条线的代表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符号，对不对？有箭头在那儿，没有起点没有终点，这条线代表永恒的存在。永恒存不存在？
存在。
永恒存在，存在存不存在？
存在。
存在，不然不叫存在，对不对？永恒存在，对不对？是不是啊？永恒存在，永恒存不存在？永恒存在，存在也存在。永恒的存在存不存在？啊？那当然存在嘛，永恒也存在，存在也存在，永恒的存在也存在。永恒存在，永恒的存在是如何的存在？它是永恒的存在，你看，就这一句话就可以讲，就绕口令吧，是吧？ 永恒的存在它不是短暂的存在，它不是一时的存在，它的时间性来讲是永远永远的存在。它这个永恒的存在这句话，这条线已经代表了时间跟空间，是吧？空间上来讲它是存在的，时间上来讲是永恒的，是时空。那么这时间性来讲呢，它是无限的，对不对？是永恒了。存在来讲呢，它是一个存在的，而且也是无限的。那么永恒的存在，哎，其实呢我们想讲什么，神就是永恒存在的，明白吧？啊，这就是你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啊，摩西问神，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神说我是，是吧？你们看和本翻译的话就是自有永有的，对不对？啊，英文翻译 I am that I am， 原文是我是我是我是，应该有那个 echo 语范，呜呜呜呜啊，声音很浩大，就是我是我是我就是，是什么？神秘说，原来是的意思呢，就是存在啊 ，be 就存在，所以。我是就是我存在，而且这个存在呢不是现在存在，不是过去存在，是过去现在将来永远都存在。所以你看创世纪，神每一次他要向他的列祖显现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明白吧？啊，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已经死了，我是他们的神，现在我是你的神，将来我也是你子孙的神。所以神他是过去现在永远永远存在的啊，永恒的存在者。所以你画这条线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呢，它这条线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它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指向一个永恒存在者，它就是代表神的存在。好了，我们再来看人生线，第二条线人生线，你呢在这个箭头下画一个圆圈啊，然后画一个箭号。那么这一条短短的一个小小水平线呢，它的左端是一个起点，我们呢啊，从这个起点呢就向右方呢就画一个箭号，表示什么呢？这条线呢是没有终点的啊，但是它有没有起点呢？有，它有一个开始，有始无终，这代表呢人生呢都有一个起点，并且从这起点呢向着永恒的方向前进，明白吧？向永恒去啊。所以呢人死呢不是如灯灭，因为我们人来到这世上，上帝就给了我们一个永恒的灵魂，这个灵魂呢是有一个开始却没有一个终点的啊。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起点，但是却没有终点。我们的方向呢啊是要和这个永恒线的方向一起走的。上帝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灵魂，就是让我们呢与他同活的嘛，是不是啊？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啊，亚当夏娃的时候吹口气给他们这个灵气，是希望他们永远活着的，明白吧？是永恒的啊。啊，这是人生线。人生线还有个特点就是呢，是很短啊，哎，是很短的啊，很短暂的啊。等一下我们下面就会讲啊，这个人生线呢原本呢是向着永恒的方向要走的，有始无终，但是呢却走着走着呢它走偏了，呵呵，往下走，所以它很短，它短走了很短的距离，就很快的就往下走，向下。那这叫什么呢？死亡线啊，死亡线。这代表着什么呢？在这条人生线上，无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偏离了永恒的方向。我们本来应当呢与永恒线的平行一起同样的方向走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偏差，渐渐的就走上了一个死亡线的路啊，死亡的路，死亡线的路啊。那我们现在就画这个死亡线了啊。是不是很容易啊？很容易啊！我现在讲当然是要慢慢解释啊，你要跟人画这几条线呢，很快，三分钟就可以画完了，是不是？好，第四条线啊，我还要再解释一下，还没到第四条线之前呢啊，这里呢有一个叫做罪的偏差 啊，解释一下，为什么人生线走着走着会突然间是往下变，由人生线踏上了死亡线呢？这是因为祖先呢错误的选择，也就是亚当夏娃始祖犯罪，错误的选择就将犯罪的本性遗传了给后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与生俱来都有一个罪性，这个罪性使我们从人生线呢走着走着呢就产生了一个偏差啊。所以罪的另外一个定义就是偏离了律法，它偏差了，明白吧？走偏了。那么这个罪性呢在我们身上就形成了一种犯罪的倾向，这个倾向会导致我们在人生线上呢会滑出来，滑落走向了这个死亡线啊。因此呢罪就是偏差，也就是违背神的律法，不行神的正路啊。那么圣经说呢，人如果知道该行的善事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书说的啊。好，那这个圈儿，这个罪的偏差明白吧？啊，懂了这道理了，我们就下面了。我们看呢，这个救恩怎么办？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而且呢，这个死亡的方向是永恒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有始无终的啊，都是永恒的。那么我们本来应该向永恒线方向走，现在呢偏差了，向死亡线，也是永远的走向死亡的啊，永远是走向死亡。所以我们需要救恩的时候呢，救恩呢就是这个十字啊。好，请注意，这十字线呢是由上至下的一个垂直线，是由上至下和由左到右有一个横线交叉而成，这个横线呢就贯通了左右两方，代表着什么呢？它的水平线是不是跟这个人生线呢是一样的？是不是？这代表了呢有一个生命进入了在人生的这个人生线上，他走了一段路，明白吧？就留下了一个痕迹，留下了痕迹，明白吧？他有始也有终，明白吧？这横线是有始有终，他有出生也有死亡。但是呢这个十字线的特点呢，它不只是一个横线而已，它还要从纵向从上而下的一条线啊，由上而下的线。那大家呢你们现在听的时候呢尽量以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的思想来听啊。啊，我现在尽量也不用基督教的话来讲啊，我现在还没讲耶稣。我现在只是讲这个符号，讲这个线条啊。那这个十字线的特点呢，它还有一条线是纵向的，由上。这上呢是从这个横线呢，从永恒线那下来的啊，往这个死亡线的方向去啊。而且呢它既从上而下，也可以从下而上吧，对不对？哎，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它可以呢回去的，上下。那么这个十字线呢就表明一个生命进入人类历史当中，要使人与人彼此和睦，又从上而下进入死亡，要把从走向死亡的人拉上永恒线的路啊。这就是一个十字线，十字线的作用就在这儿。好，现在我们才啊把这个信仰呢啊表明出来了。那么这个十字符号代表的是什么呢？这是世界公认的啊，没有人看到十字架想到关公的，哎，不会想到观音的，是吧？所以十字这个符号太好运用。我们用这十字符号，我们讲只有耶稣钉在这十字架上，而只有耶稣呢，他能够把人从死亡线拉上一个永恒线的路啊。那么他要怎么拉法呢？啊，他不是把我们一拉了就直升呢，坐直升机啊，坐这个电梯就是拉上去了，哈哈，啊啊，请注意啊。这里呢还有一个信心线，这是第五线，这个线呢太重要了。这条线呢就是一个人他要走向永恒的方向，走向永恒的路，他必须要透过十字线的力量加上他自己个人的努力啊。 他必须呢谦卑的在这十字架，十字架的下面啊，仰望着被钉的十字架的这位主耶稣基督，然后呢凭着信心的力量加上十字架的力量，他呢才能够一条斜线的往上走。那这个过程你必须认罪悔改和接受啊，明白吧？所以这个是信心线。第五线，那么在这里讲一个属灵的力学定律啊，应该属灵的话应该这个没什么力学了啊，属灵的已经超越了这个所有的科学了啊。那我们呢就是这个简单的比喻了哈、啊你不能够用物理学的那些那个FMMA 那样来算了哈、啊、这个图啊，它只是一个符号性的一个意义。信心线呢是死亡线上啊，就是这个信心线它的方向是跟死亡线的是完全相反的。那么死亡线呢是不是有一个力量是往下拉的，是不是一个死亡力是向下去，信心线的力量呢是往上走，对不对啊？那么十字线的力量呢是什么，下来以后呢就往上拉，对不对？往上拉。于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信心力加十字力是不是会大过死亡力啊？啊，就是信心力加十字力就大过死亡力啊，这个公式，这属灵公式，这公式呢代表什么呢？就是无论这个死亡的力量有多么大，它的堕落的方向是多么倾斜向下，但是只要人接受了十字架的救恩，靠着十字架的大能，这十字力啊，然后呢再加上他信心的力量，那么就可以拉上去走向与神同行的道路了，方向了，明白明白啊。所以这幅图画也就讲出了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能够得胜，我们为什么能够胜过死亡，胜过罪恶啊，因为有主耶稣的力量在你身上，还有加上信心，对。耶稣常常医好人病，然后加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了，有没有？你的信救了你了，不是他的信啊，不是神的信啊，是你的信啊，是吧？四个啊，这个神是看你的信心啊，看你的信心啊，然后你信心的力量加上神给你的力量就上去了，这是救恩的啊，救恩。好，但是呢我们看呢这个永生线啊，那么在这里呢信心线啊一直上去的时候呢就有一条线啊，当然它相对不会穿过这永生线啊，有这个永恒线，它到这儿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斜线的慢慢慢慢向着这个永恒线呢啊慢慢慢慢走在一起。那这条线呢是说啊它是永无止境了啊，它是在信心的线上做基础，永无止息的由永恒线一同前进，所以永生就是与永恒的神同行。所以什么是永生呢？那你得到永生了，得救就是永远与神同行，那就是永生。而这永生呢是在信心线的这个基础上啊。那么这条线跟永生线是不是拉在一起，是同一条线，对不对？同一条线。那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啊，我们都在这条线上，每一个人的这个位置可能不一样，有高有低，明白吧？有高有低。我们就是在这个信心线上跟永生线上，我们就在这条线上，啊，明白吧？那这条线呢？从这一点往下走呢？这条是什么？不信主的，信主的是在这条永生与永死的线的分界的以上，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相信我们是在上面。所以你如果得救信主，所谓得救就在这条线上。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在哪里？在这条线的下面，他的方向是永远往那里走的，明白吧？包括你的亲戚朋友，他们的位置在哪里？在这个坐标上可以找得到，他们就在任何在一点上，明白吧？好了啊，这个呢是福音线啊。哎，有没有什么问题？刚才那六条线 清不清楚？
清楚，清楚。
啊，清楚，明白吧？哦，那你现在会不会画呀？啊，很容易画了吧？这福音线呐，很好画，容不容易讲啊？因为可以讲了，就照着线去讲吧，对不对？啊，你说哇，我传福音我不会讲，不知道怎么讲啊。当然现在有四个属灵的定律 Bill Bright 的、那个可以看啊，第一个神爱你，第二人有罪，第三耶稣基督为你救了救恩，对不对？哈哈啊，然后画两个宝座，对不对？我一般都用着西方的这个设计的这个思虑，对不对？啊，与神和好 ，Billy Graham 的啊，与神和好的材料哈、啊，两个人神在那里一个鸿沟，然后借着十字架走过去啊，与神和好了，是吧？啊。还有福音桥啊，福音桥台湾那个华神出的啊，那好多图画啊，画好人好多图画照着讲，但是这福音线呢很容易很简单啊，一点都不复杂，也就是照着画啊，一边画一边讲啊。我觉得呢一个人传福音呢用图表最方便啊，一边画一边讲，那这很好用的啊。而且呢这个福音线呢是跨越文化的啊！我昨天的呢，你不会中文就麻烦了啊！你要喜欢中文啊，或者是懂中文呢，那更有意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呢，你像一个阿拉伯人也可以讲，是不是？你像个中东，你像日本人可以讲，你像什么人都可以讲，对不对？哎，就画画画画画，比手画脚，就是指给他看，指给他你要在哪里，对不对？哎，你画给他看是可以讲的，跨越文化的，所以呢是很方便。那掌纹呢，每个人都有纹嘛，喂，什么人都有嘛，啊，只要是人这线都差不多的啊，只是有些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掌纹呢也是跨越文化，哎，什么人都可以讲。好了，现在你有了这个福音线的这个观念了，基础了，我们就把这个刚才这个福音线的这个图啊印在你的脑海里，然后我们就套用在这个手掌上，然后我们讲的时候要很有技巧的，有技巧的啊，有技巧。那我当然了，我这个手册呢，我是就是尽量是写给大家大家要活用，你看完要读完以后啊，读完以后把消化以后呢，最好用你自己的话来讲，甚至可能你想到的例子，你所这个你的讲法可能比我所写的更好啊，欢迎大家啊。你总之我把这精神把这基础呢就是和大家分享了啊。好，首长这个福音就是啊，我们先可以说，朋友你是否想过为什么在我们的手掌中有这么多掌纹呢？是不是奇怪吧？啊，这些掌纹有没有特殊的意义呢？啊，有没有这个特殊意义呢？好，我们下面还有个问题是，你的命运是否掌握在你的手中呢？这是一语双关，一语双关。啊，我的命运掌握在我的手中，哈哈哈，啊，我的命运掌握在我的手掌的这个掌纹里头啊。我认为我这个手掌这个掌纹呢会掌握我的命运，哈哈啊，这个掌纹掌握我的命运啊。你如果你是相信算命，对不对？啊，所以哎，我认为这个掌，我相信这个掌纹。啊，但是我是无神论，我又不相信这个掌纹的，但是呢我相信命运是掌握在我的手中，是不是？对不对？哎，我就算我不相信这个掌纹算命手相，但是我也可能呢相信呢我的命运是掌握在我的手中。好，我问大家，你的命运是不是掌握在你的手中啊？啊，是啊。哎，这个问题好不好啊？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你答是也不对，答不是也不对。哎，到你病的时候送到医院，你的命运掌握在，不一定啊，保险公司的手中啊 ，insurance policy， 对不起，你的 policy 不 cover， 啊，你就完蛋。那最好的医生，哎呦，我要给你开刀，哎，对不起，开不下手，哎，没钱，哎呀，是哎呀，这个太微妙了。我告诉大家，这句话啊，这意义很深远的，很深远的。你的命运是掌握在谁的手中啊？哎呀，这个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啊。可能是在医生的手上，也可能是保险公司的手上，也可能是在你的儿女的手上，对不对？你儿女赚很多钱呢，他不可能帮你付那个保险费， 啊，是吧？哎呀，这个可能性太多了，也可能你儿女很孝顺啊，但是呢，你不听你儿女的，你有你自己的看法，啊，是吧？哦，这个太复杂，这命运，啊，可能是掌握在你的手上，对不对？因为他自杀了，我怎么不掌握在手上？啊，我到那个三藩市那个桥大桥那个，每一年都有200多人跳那个桥死自杀。我的命运就掌握在我的手上，我就跳下去了，哈哈哈哈，他就结束他的生命了，对不对？就自杀了，他就死了，他掌握他的手上，但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认为说，这个很多时候命运不是掌握在人手上，掌握在神的手上，对不对？因为他救我，是不是？啊，这个很妙，很妙。所以呢，我们把这问题呢一语双关，我们提出来以后呢，哎，值得探讨的，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啊，因为它这是一个奥秘，这个是一个谜啊，这个谜啊。所以呢，但是呢，我们可以运用这个问题，运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福音呢带出来，明白吧？啊，那么他也很有兴趣啊，探讨这个命运的问题啊，探讨一下，那有没有兴趣想看看，在我们的掌纹里头是否真的能够啊有这个。这我们的命运是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呢？啊，还是掌握在谁的手中呢？啊，现在呢，啊，就请你留心看一看下面啊，有关于你未来命运的什么东西呢？哎，生命六线图啊，所以你呢，不要跟他讲这个手掌福什么福音，我跟你讲福音啊，用手掌传福音啊，那就是把这谜底给揭开了啊。所以用生命六线图，你们听过生命六线图没有吧？因为这是我发明的啊，这是我发明的生命六线图啊，因为我是喜欢这个武术啊，所以看书啊什么，就很多啊，这个是什么线路图啊，哎呀，什么这个拳谱啊，什么武林秘籍啊，一开始哇，这个秘谱啊，哎呀，这个这些图，中国人就喜欢这样比较一点点的神秘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呢，很多都不信耶稣啊？我现在对象是针对那些最反对基督教、最不去教会的，哎。我的对象，基本的福音对象，我创作这些材料都是针对这些人需要啊，因为啊，他跟基督徒一谈，基督徒说，第一个，神爱你；第二，你有罪，罪的工价就是死；第三，信耶稣；第四，得永生啊。一二三四，你东西全部讲完了，就这么简单啊，啊，太简单了啊！你看那些大法师讲话。讲来讲回讲来讲讲讲，哎，就讲了2分钟，然后下回再分解，对不对？讲到，我想知道的时候，喝杯茶，不讲了，今天就开示到这里，这样子呢，反而我们中国人啊，大师，再讲一个字，再讲一句话，是吧？我们中国人呢，是喜欢慢慢。就是慢热的，慢慢品茶啊，这个茶也是慢慢品尝。你看那功夫茶，啊，你要像外国人的喝那个可乐，这什么功夫茶这么好喝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茶什么？这么一小杯，先闻一闻，哈哈，还不要喝，对不对？先拿着，再闻一闻，搞来搞去，搞了哈、啊，倒来倒去，弄了半天啊，然后呢，还喝一点点。啊，尝尝味，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的特性就是这样。我喜欢呢，慢慢来呀，急什么啊？啊，我们这福音的这么丰富的东西，我们中国文化也有5000年，也是很丰富的东西。我们太急太草率，把很丰富的内容呢，三言两语就把它讲完，人家已经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兴趣了，啊。所以呢，我们要会包装啊，福音可以用不同的包装，但里面的东西你不要换掉了啊，你不要到最后这个佛倒糟糕了哈、啊。我们把福音呢包装起来，让他看了哎，选舒服，很有趣味啊，很有兴趣，想要知道，慢，然后再把东西拿给他的时候，哎，他就很会宝贝，他会很珍惜它，因为他会认为是得来不易，太 太容易全部抖给他，他不稀奇。耶稣讲过一句话，什么呀？不要把珍珠丢给什么猪吃，猪他糟蹋了，完了以后回来还咬你。我们今天基督徒传福音不成功，因为我们把东西丢了，人家不稀罕呐，是不是？发单张踩在地上，好可惜。我们花很多钱呐，是不是？我们传福音呢，每一次布道会，每个教会都花不少钱呐，宣传呐，请讲员呐，哇，动员呐，大家的时间、精神、体力，我们不要白费。所以呢，我们要掌握这个我们中国人的特性啊。很有技巧的，慢慢慢慢的把这福音讲给他听。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生命六线图，很简单的啊，有个概念。刚才那个福音线呢，是不是能够找得到，对得上？都对上了啊。永恒线、人生线、死亡线、十字线、信心线、永生线。而且我这个生命六线的特点是什么？比任何的掌纹的还要厉害。你自己去看算命，他要看看左手，然后再看看右手，再看看左手，现在还看不出名堂。哎，我们这个两手摆在一起看，哎，才看得出名堂来。双手一起摆，一看一定看得出名堂。而且这才完全，这完全，这很有意思的啊，有意思啊。好，我们现在来一条线一条线来讲，然后一条线也来找啊，你自己都可以找得到的，很好玩的啊，很有意思的啊。我跟我的儿子跟我女儿讲完，他们回去就跟在学校跟同学在那啊，就在那算命啊，他就可以传福音，小孩子小朋友都可以传福音的啊。好，什么是生命六性图？就是你掌手掌当中有六条独特的线纹。每一条线纹都有独特的意义，你想不想知道其中隐藏的奥秘呢？你想知道永恒，在永恒的生命里头，为什么啊？你的命运会如何呢？现在我们就来一同来寻找这六条线啊！我们来找六条线。好，第一条线，永恒线。永恒线在哪里呢？我们伸出左手来啊！我们说这个孙悟空啊，这是逃不出这如来佛掌啊，是不是？跳不出了啊！永恒线在哪里？有没有人找不到？有没有人找不到？有的人是断掌，你不要说，哎，我断掌，哎，那个就是我的，我永恒线错了。永恒线在哪里？哎，对，就是你的手指啊，指根，每一个指根那里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对不对？一段一段一段的，所以呢，你这个手指呢，如果这样撑开的话呢，你找不到那条线啊，那条线不太清楚。并起来的时候呢，哎，那条线出来了，还找不到。指根呢，你的手指跟你的手掌的中间连接的那个短纹，每一个短纹，每一个手指的短纹接在一起就是一条线，是吧？哎，所以永恒是片刻结合在一起，就是永恒，一个片刻一片刻。你知道电影啊？电影怎么能够变成电影？我们看看电影 ，film， 电影英文叫 films， 是吧 ？film， 一个 film， 一个 film， 一个 film， 这 film 它接在一起啊，然后那个机器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会动了，动了。所以呢，它是一张一张图，一个 moment， 一个 moment。哎，然后把每个 moment 接在一起，它就动了，你明白吧？你的 memory， 你的回忆，你的 life， 就是每一秒钟，每一个片刻，每一个 moment， 把接在一起的，然后一直接下去就是永恒了 ，eternity。而神的存在是存在在每一个 moment 里面，啊，这个很重要啊，这是我的神学啊。哎，我的神学，所以我认为神是与我同在，是在每一个 moment 里面，他与我同在，每一个 moment。所以将来审判的时候，他把你的每一个 moment 都能放出来，因为他跟着你一起走过，不管你信不信他，他都跟你走过。神是伟大，无所不在的，所以每一个 moment， 所以这个永恒线了啊，由这里到那儿啊，大家找到了啊。好，我们来看这个人生线。哎，人生线呢，每一个人都有的，你不要说我没有啊，除非你猴子啊，呵呵，我没看过猴子的手，可能猴子也有，呵呵，那是这个 猴生线啊，不是人生线了啊。你在这永恒线的左，你这个手指指根的下面呢，一定有一条线。哎，就是我们一般说我们的生命线有多长的那个头，线头。我们小时候，哎呀，大家小朋友不懂啊，算命只懂这个人生命线啊。哎呀，那么大家比看谁生命线长，我就火大，我拿个笔啊就继续画画画画画画画几个圈，我说我的生命线最长，你看在手腕你还找不到呢。我把它画画画下去啊，是吧？这个呢就是人生线啊，人生线呢它很短的，很短的，很短的。为什么呢？我们人的生命就是短的，是不是？我们就走一段路，我们人生命就是，人生就是很短的，又苦又短啊。而且呢很快就开始偏差了，偏差呢就往哪去啊？往下面走，对不对？哎，这叫死亡线。死亡线有个名称叫分裂线，是不是？它一插出来还有另外一条线这样插出来。哎，分裂，你知道什么叫分裂啊？分开啊，分开。死亡的定义，死亡的定义，请注意啊，基督教里面讲的死亡跟任何一个信仰任何死亡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的信，我们讲的死亡啊，就是分隔，分隔啊。譬如我这个手什么时候死亡呢？一刀砍下去，这个手呢就会死亡了。他死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那一刀切下去开始，他还没有马上死哦，他还温温的。哎，你拿那个针灸，那个针去刺那个神经，那手还会动。他还没死透，但是呢他是慢慢的死去，他是在死的过程当中，他是在死亡线上啊，直到怎么样，他最后血流尽了，然后他细胞慢慢全部死去为止。那他死的那一点起点是从这一刀砍下去，所以这个隔离隔开分裂分开就是死啊。如果这一刀砍在脖子上，那就脑也死，头也死，身也死，全死。为什么？因为这一刀砍下去的气断了，懂吧？你砍的不是脖子，你说哎，这个按照逻辑来讲，我砍的手，那手死我没死啊，对不对？那我砍的头，那我身体死，我头应该没死啊。那怎么你砍了？哎，我砍的手都是，哎，我人还活着，这个手死了，但我砍了脖子，哎，怎么两个都死呢？因为气断了啊，这个气就很复杂了啊。因为这个气，我们中国人说，这个整个宇宙的开始就是气的开始啊。哎，因为这个砍下去不是气断，灵魂脱离了你的身体，所以你的身体要死，明白吧？那么身体的死不是永远的死，在圣经里讲那是第一次的死，在启示录是不是有讲到第二次的死啊？啊，第二次的死啊，第二次的死是什么死啊？
永死。
永死，什么叫永死呢？所以这个死亡的观念呢，解释不清楚就很麻烦了。如果你的福音对象认为死就是没有，没有就死了，哦，死就没有如灯灭，他你怎么讲他都听不懂，他不明白的，还永死，死就没了，就没了，没有了，还第一次第二次一百次一万次都是那一次，就没了，对不对？所以死不是没，死就是分裂隔离。第二次的死是什么？是你的灵魂与神永远的隔绝，永远隔离，那就是永远的死。所以永死是永远与神隔绝，只是我们讲起来就太麻烦了，每一次都是哎呀你就永远的与神隔绝啊，就太啰嗦了，所以我们就用永死，或叫灭亡，或叫沉沦。你看我们基督教用的字，圣经用的字很深呐、不至灭亡。哎，很多人读到灭亡也是认为灭就消灭没有了，亡也是没有了嘛，是不是？不是灭亡。还有的说沉沦，哇，沉下去，沦亡，这些字啊，我们要用的时候词句一定要经过再解释啊。那我现在用这个图线来代表呢就很好，分开了，偏离了，分裂了， 隔绝了啊，这些的意义呢是接近这个死亡方面在神学的意义，就是隔开隔绝死亡线，而且是往下走的啊。那么刚才那条线是神的道路，这条线是我们自己的路。圣经是不是说我们个人如羊走迷，对不对？偏离几路，偏离了几路，所以偏差偏离了神的道路，我们都走在一个死亡的快线上。你讲到这里呢，你可以用开车的例子，对不对？啊，明明叫你不能走，你非要往那走，生命线的路你不走，那是不是 one way， 是 only way， 只有这条线可以走，你不去走，你要走一个另外一个快线，但这快线是偏离正路的死亡的快线，那你一定死亡。所以你的人生是走在神的旨意的道路当中呢，还是走在你自己的路上？你是选择生命专线呢，还是选择死亡快线？这不是容易吗？非常容易。好了，那么如果我们都走向一个死亡的道路，人死了以后又怎么样呢？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的一生将来面对上帝的时候，他会把我们的行为好像电影一样重新的放出来，我们面对审判，我们的灵魂将会与神永远的隔绝，就是刚才我所说第二次的死啊，而且我们会永远带着愤怒、怨恨、恐惧、罪疚、苦毒进入永远的一个痛苦的里头，痛苦的刑罚。这就是圣经用一个词啊，火狐啊，火狐啊。那么耶稣也形容这个地狱是什么，那也是呢不灭的火，虫也是永远的啊，那里有虫。怎么有虫又有火呢？啊，你们读过福音书吧，耶稣有没有讲过，是吧？又有虫，什么虫啊？还有火。其实耶稣讲的是比喻，哪里比喻啊？在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城有这么多人，古代啊他们没有这个这么好的科技啊，可以把那些那个垃圾，是吧，台湾叫垃圾，是吧，那些肮脏的东西呢就丢到耶路撒冷城外一个谷啊，一个谷里头啊，在那个谷里头呢一大堆的哎呀肮脏的死人啊死尸啊什么都堆在那里。所以为了啊这个洁净啊，犹太人洁净的这个规矩就是要用火来那烧，因为那地方有这么多的这个肮脏的污秽的啊垃圾也好垃圾也好都在那儿。有没有虫啊？什么虫都有，什么细菌都有，所以要用火来烧，有没有？还要撒盐啊，消毒。所以耶稣他形容地狱呢，就是用那一个谷来形容啊。所以你到地狱里面去的时候啊，不是真的会看到有真的有虫啊啊，或是有火啊。圣经说用火狐，硫磺火狐，比方说火是最可怕、最厉害的东西，什么都可以把你烧尽了，对不对？那如果说我到火狐我就烧完了，我就没有了，那我还有什么痛苦呢？按佛教来讲，哎呀，那更好，无我、空，哈哈，原寂啊，就寂静，完全没有了，那不是个大解脱吗？对不对？我连痛苦的这个痛都没有了，哎呀，那不是很伟大吗？所以有人就说这个佛教是无神论，真正无神论，是吧？是无神，他也不讲神呐、啊，是不是？他讲佛啊，其实佛也非佛，也没有佛这个字是非人吗？人佛人佛，对不对？应该是说空，完全的空，空没有，完全没有了，连我也没有了。但是我们基督教的圣经我们看到的是死亡是永恒的，这个永死呢是有感觉的，是有回忆的，所以你才会有这种痛苦啊，所以你的灵魂呢，你的灵魂里头呢 就好像我们那个 floppy disk 以前是 floppy， 现在是 USB driver， 对不对？哇，这个哇，我所有东西都在这里头啊，在这里头。哎，这个电脑，哎 copy， 哎，拿了我就可以走了啊。没电脑没关系，我这东西在这儿，对不对？那你死的时候，你的灵魂出来就是这个 USB 出来啊。上帝有个大电脑啊 ，CPU， 把你每个人灵魂呢一插，哇，都是出来了。啊，这么可怕，丢掉它。所以呢，你所受的痛苦，会带着你在世界上所有的苦毒、愤怒、恼恨，啊，所有的那些回忆、痛苦的回忆，所有这些恐惧，全部聚集在一起，然后永远与神隔离。在那一个情况当中，你的感觉就好像是被火烧，你的感觉就好像是被人抛弃了、离弃，而且是永远的这种感觉。明白吧？所以地狱要讲清楚。今天现在已经很少人讲这个地狱了，对不对？不太喜欢听，也不太喜欢讲。哎呀，但是呢，你们发现呢，外国人是最喜欢看恐怖片的，也很喜欢拍恐怖电影，对不对？哎呦，恐怖！有的人呢又怕鬼，但又要去看。看的时候呢，又鬼的就头缩起来，但是缩起来好像没有看到，花了这个电影钱，就是电影票没看到又不好，但是看又怕怎么办呢？那些女孩子怎么这个手隔着手缝在那看，哎，这个手在那看啊，是吧？这么恐怖还是要去看，人就是好奇，就想知道啊。所以这些恐怖片可以这么成功啊，能够呢赚取这么多的票房。我们今天讲地狱，为什么不能够讲的有点趣味？是不是？哎，讲的逼真一点啊！我跟你传福音讲到那些人，哇，周围其他那些人都要走过来听啊、哎！呀，你可以讲的很生动啊，听哇，真的，真的，真的是真的啊！他听了以后，他觉得哎呀，这可怕！哎呀，这火狐第二次的死啊！圣经说什么？他们必昼夜受痛苦，因为没有时空嘛，对不对？时间没有时间，永远的白天晚上，永永远远的，所以这时空昼夜受痛苦。好，我们再继续看，谁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脱离这个刑罚呢？我们再来看看啊，哎，这个很有意思了。左手我们看完了，其实这个掌纹呢，不一定要一次讲完喽。你刚才讲的那个就好，让你回去想一想啊。看看我讲的对不对的，回去可能睡不着觉，我听你讲的睡不着觉啊，翻来覆去啊，每天在看什么时候再跟你吃饭，呵呵，替你下回分解啊。哎，你想不想得到拯救呢？啊，想啊想啊想啊，哎呀，时间不够了啊，哇，哎，我们再约下一次吧，呵呵，再约下一次。左手看完了啊，我还没看右手啊，右手还没讲啊。这个得救呢，它出路呢不在左手，在左手怎么也找不到出路，就是死亡，就是啊，你拿笔画你的生命线，画多长也是死亡线，哈哈，没有别的其他的线可讲了。所以呢，左手呢我们讲完了，我们人人都有一死，那么我们要得救呢，就必须要靠右手。哎，表示什么？你要靠别另外一只手来救你啊，把你拉起来啊！哎，又刚好是这巧合啊！圣经里面常说，神的右手来帮助我，神就伸出右手，是吧？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了啊！哈，救恩在右手啊！哈，神的右手来拉，哎，神的右手来，哎，所以左手没了啊！左手我们看完了，神的拯救救恩在哪里？要靠另外的力量，是靠他力，不是靠我力。己力，我靠我自己，你们能不能够把你自己举起来啊？哎，我们两个人不能把你举起来，但别人可以把你举起来，是不是？哎，你靠别的力量可以，借其他的力量可以把你自己举起来，但是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把你自己举起来的，明白吧？哎，不然我们可以飞了嘛，是不是？这个反重力我们可以飞了，所以我们自己不能够把自己举起来。换句话说，人可不可以自救？人是不可以自救的，你不能够救你自己，我们一定要靠神的拯救，靠上帝拯救，靠永恒线的力量来拯救。好了，那就十字线了。好了，现在大家把这个手呢拿出来啊， 死亡线你也找到了，对不对？永生人生线找到了，这个永恒线找到了，你把这两个手对起来，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十字线啊？而且是双十字啊，哈，上面有个大十字，下面有个小十字，哎，有没有意思啊？哎，很有意思啊！这个大十字是天上的十字，永恒的啊，这个小十字是人间的。哎，很多其他异端邪教都讲大宇宙、小宇宙，那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这个大十字、小十字，哎呀，上十字、下十字，你听过没有？哎呀，无形十字、有形十字，哇，这个十字可奇妙了。是不是双十字？哎，这要把这些奥秘啊，就是讲出来啊，这他们这叫趣味啊。对，没听过要听啊。好了，我们看到这个十字呢，哎，这个十字线人人都有的，哎，就在你的中间啊。这个十字线呢，啊，我们现在呢看这个书啊，这一定要看书了啊。如果你没有这个书的话呢，没有关系，我现在要把这个十字线的奥秘呢告诉大家。我现在还不讲耶稣啊，还没讲耶稣，我现在是讲的十字线，记得啊，现在讲，你们到时候讲的时候也不要马上就讲耶稣啊，你一讲耶稣啊，你这堂课不及格，你不及格，一定要抓住这十字线的中心，一定要把这个双十字，不用讲双十字，就单单讲那个地下的十字好了，把这十字讲清楚，讲得很妙，讲得很绝啊，很绝。在我的书上呢，我特别强调呢，这个十字的记号，这个符号呢有两大意义，其实不止的，但是呢两个就容易记了啊。保罗最厉害，第一没有第二，就是第一个更清楚。我是补充有两个，第一个呢，十字是一个联合的记号，什么联合啊？左手右手联合。中文字这个大写的十怎么写啊？大写的十，
手合起来，
手跟合是不是？手合起来就是十啊？为什么啊？因为一只手是五个指头，两个手合在一起十个指头，所以叫十，明白吧？哎，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写个中文字大写的字给他，哎，两个手合起来就是十，所以十字一定要两个手合起来才能找到这个十字线，你不合就看不到十字线啊。所以呢，这个十字是代表和平啊。哎，你和好了，我就看到这十字了，懂吧？联合在一起了，这个和是什么？人与人相合，神与人相合啊，是不是？就十字啊，明白吧？好，我们还不要这么快讲到福音，这么快讲耶稣。这个联合的符号，这记号是宇宙的奥秘，为什么？哎，看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我们每一个人都挂着十字的结构。这个符号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不止在手上，在你衣服上。哎，为什么？衣服是怎么出来的？织出来的，是不是十字啊？哎，你要用显微镜把它放大来看。哎，毛衣，那些女士怎么接织毛衣？有没有用一针跟一针一个一个毛衣那个针可以织出毛衣出来吗？哇，厉害啊！啊，一个针，真的，一根针插到线球上，然后念法咒，啊，衣服就出来了。啊，不会吧？织毛衣要怎么样？两根针，哎，这样织吧，这，我看我妈妈，哇，这两根针这样这打在一起，打架，哎，衣服就出来了。哎呀，这就是十字。而且你这个针呢还要十字的方向，你这样子这样子织不出来，呵呵，这样也织不出来，对不对？哎，要这样才能织得出来耶。哎，
如果人家跟你说我用钩的呢？
一根针只需要一根，
要一根针了啊，
一个，
我不懂啊，所以你看你们提醒我很好的，一根
都是一个，
都 都是一根一根钩，
可以钩，
钩也衣服也可以钩出来。
拿一条线，然后拿一个钩就可以一开始就一直这样的钩出来，钩出衣服出来啊。哇！
他先钩一排一个钩，然后呢，每一个结合它的底再往上钩，就越来越多。
哇，了不起了不起！你看这些姐妹啊，你看很大的帮助啊。
钩衣服的时候，你的左手的手指是另外一个
哦，
还是要 feel
哦，对，你看，那我们还是需要弟兄，对不对？哇，你看，这姐妹有经验的，弟兄有理论，你看啊，所以呢，男女要结合，啊、这还是要联合在一起，没错哈、啊，那非常的好。下一次我要教的话，有人提出，哎，是没错，一个勾也可以成，不过呢，你另外一只手指还是要爱帮忙的，还是要联合在一起。嗯，
也不是十字啊，你拿的手指也不是十字啊，
也不是十字啊，那就是联合，我们就用联合就更好了。哎，我们要联合的意思啊，联合的意思啊。不过呢，你盖房子来讲，基本上也是有横的有直的，房子才盖得起来。除非呢特别结构的圆的啊，圆形的啊，那这样问工程的啊，那个土木工程或者建筑系的，哎，他可能可以推翻这理论反驳。但是我们一般性来讲的话，基本上都是要横要直的，这结构才能够稳嘛，十字结构。那换句话说，我所要讲出来的事情就是，这个十字的这个结构呢，在我们的生活上是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衣服、房子，还有很多地方你都看到这个十字的重要。所以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拯救的符号。因为你到医院去有这个红十，有的时候红十字，对不对？现在有的医院没有了，但是我们知道红十字会也捐血的。十字的符号呢，是代表一个拯救啊，救命啊，医生、护士他们救你啊，救你的生命，所以用这个十字啊，有的是红十字符号，有的是白十字，后面是红色的，下面是白十字，所以不管红十字、白十字，都用这十字呢，还是代表一个拯救的一个符号啊。那么我的书呢，刚好讲到这十字的时候呢，这里呢我就啊写了一首诗，一个打油诗呢，在这个中间的中线啊。那有谁呢可以猜出这个谜底呢？
在那里，
哎，三丁啊，此处有三丁，隐藏十字印，人若有救主，那么生如百科书呢？啊，这三个钉是代表耶稣的钉的十字架的三个钉，啊，那这三个钉怎么有一个十字印呢？十字印在哪里？啊？十字印在哪里？有谁猜到？
耶稣的
身体，
三
是是，但是在这书上面，这在书上在哪里？对，这三个钉找到了吧？哎呀，我这印这个书也是很特别的，把印死那些印刷厂了。他说人家两个钉就完了，你这三个钉、要加一点钱，可以加。好难印啊！你看，大一般的书都两个钉嘛，对不对？这个书我要求特别要求要三个钉，你不是三个钉，我不做这生意。你一定要给我钉，这是太重要了。啊，不，就少钉一个可以不行？不行。十字印在哪？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哎，你看，哎，看不出来。隐藏的就是隐藏起来，你看，对，你看不出来，隐藏的，对，哎，但我讲出来，你就哦，就知道了，
在哪里？
哎，在哪里？所以为什么我外面书局不卖？因为他买回去呢，他也不知道这个奥秘。哎，上课我讲了以后就，哎呀，这本书好好玩的，哎，这好玩啊，十字架就在这里，十字架在哪里啊？我先讲答案了，因为我们时间快，我们吃饭，肚子饿了，啊，在这里。看到没有？这里还看不到啊？还想不到啊？钉从哪里钉下去的？哎，钉下去以后，这书才钉起来了。如果没有钉呢，成不成书？
成。
不成书。书如果没有这三个钉，它就散掉了。 你明白吗？明白这意思吧？有这钉钉下去呢，它成书了，你的生命有十字，有十字救主的救恩呢，你就成一个书，你的生命是一本书，是有次序的，很丰富的，生如百科书吧。三钉代表耶稣十字架的三个钉了，对吧？对吧？三个钉啊，十字印啊，十字印是在这个的方向啊，这个横的钉下去是直的啊，你明白吗？这样的横的，这样直的，是不是隐藏起来看不见的？
是
看不见的，但是呢，在这个意义上、方向上呢，它是要钉下去，从上面这样钉下去，这样钉下去，它横的钉不行，一定要这样的钉，是不是？你不能横的定吧，一定要直的定，这灯一定要从上面往下定，这样可以定。哎，所以定这个老板是基督徒，所以他一个一个，对啊，明白了明白了，好好的为主，辛苦也要定下去。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知道有这个十字是联合是拯救的记号，但是我们现在讲下去，到底这十字记号在哪里呢？谁是代表着这个十字的符号，对不对？你现在知道十字的是很伟大很重要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十字呢，它呢在我们的生活上呢有几样东西呢可以让大家知道了。十字线本身就是一个坐标啊，指南针，这里有个指南针，指南针是不是十字符号，对不对？一定有十字我们才能够呢找到我们的目标，对不对？坐标 XY， 航海的人飞机都需要一个十字坐标才能找到，要找到它位置。打猎的人是不是他那个瞄准器有没有一个十字符号？对，有个十字。换句话说呢，这个救恩的这个拯救的这个符号一定要是十字，以十字作为记号我们才能够找到它，帮我们找到这坐标，找到它。那么在人类历史当中隐藏的这个十字在哪里呢？是不是？那换句话说，如果上帝要拯救我们人类从这个死亡，从这个地狱，从这个审判要拯救出来，那换句话一定要有一个人来救我们了，是不是？如果你能够看我那个福祉运转呢，你把你们内容讲实质内容拿出来呢更精彩了啊。中国的王字是吧，王字中间有个十，那换句话我们要在王里面找了，对不对？王那是什么叫王啊？精通天地人三才的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又通人事，所以叫王啊，这中间一个十啊，王的天地人三才，然后一个十从上面画下来啊，说王，哈哈，上通第一天文下通地理啊，又能够通人，这是王。那哪一个王呢？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王呢？在人类历史当中有哪一个王是从天而降的真正的天子啊？很简单，我们要看他的出生和他的死，对不对？王的出生，哇，这是叫什么？哇，这个皇帝的降诞生，哇，这个伟大啊！死叫驾崩了，是不是？哇，不得了了！任何一个民族，他们都有他们伟大的领袖、英雄，他们的王，是不是？他们会纪念他们的诞辰、他们的死亡，但是有没有一个王？他的诞生他的死亡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甚至全世界都庆祝的啊！耶稣，现在我们才讲耶稣，圣诞节、复活节，每一年都有两大节期，圣诞节、复活节，全世界都会庆祝这两个节期，而且呢是同一个人，而且他的生他的死是不是在十字符号里面这一段，这个有始有终，他的生他的死，这个十字记号，而且他的死是死在十字架上， 关公没有钉十字架，观音没有钉十字架，耶稣钉在十字架，是不是？为什么耶稣不钉个圆架呢？对不对？钉个三角架呀，对，很奇怪，十字架就是这一个符号，这记号，然后它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哎，这个十字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记号，成为我们的坐标，可以去找了。大家想过没有？上帝可以让耶稣用各种的死法呀，吊死可以吧？是不是？犹太人的刑罚可以有很多种刑罚把耶稣处死的。原来耶稣这个死法是有计划的。哎呀，太奇妙了！这样我们可以找到他。好，那这里呢，这个小册子有很多的经文呢，你可以背啊，你可以念熟啊，然后用这个掌纹的时候讲到的十字呢，你就可以把这个福音呢可以讲进去。然后呢，我们现在看这个这个最重要的是十字线。然后我们讲信心线呢，信心线呢是从这个死亡线往上去呢，我们可以发现呢，其实这个信心线呢是上上下下的。我在这个书里头呢，就用一个这个好像股票的图，股票图。为什么我用股票图啊？投资的人的信心大呢，是不是股票就会涨啊？股票会跌啊，没信心啊，哎呀，我怕了，哎呀，撤股，把钱拿出来，掉了，是不是？所以投资者对一个投资的项目的未来的信心呢，就显出了这个指数，信心的指数，信心指标，明白啊？同样的，我们对我们的未来的命运，我们对神有信心的话，你未来的命运就是往上去。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都很富有，因为你们都做了一个很大的投资啊，明白吧？你们现在坐在这里都是投资啊，什么投资？灵魂的投资。你传福音就是投资，因为你带一个人信主，你有赏赐的。所以你信心对神有多少，你所付出的这个投资啊，就有多少，将来你的这个成长就有多大。所以基督徒对主的信心越大，你的灵命呢就成长的越高。所以你的灵命的高低是随着你的信心大小而起落的，明白吧？所以我们来参加 conference 就是希望我们学多点，我们就信心就高一点，我们灵命就高一点了。所以信心的成长啊，所以呢，我们是从认罪悔改，认罪就承认我是会死的，我已经脱离神了。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是往下然后往上回转，我本来是往下去的，现在是什么？我往上去，这叫悔改啊。第三呢，信心是什么？接受。什么接受啊？这个手，你要东西怎么要啊？双手的要，对。所以你每一次双手要出来伸手的时候，你看一看手中的十字架，哈哈，所以你伸手接受这个十字。好了，下面有个图呢，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啊，虽然时间就快到了。这个图呢很重要，现在你已经来到了十字的下端，现在就在这一点。当弟兄姐妹你们跟大家跟你的对象讲这个手掌福音的时候呢，你要告诉他现在的位置在这一点。因为呢，神的福音，神的呼召已经临到他了，这个 moment， 这个片刻，这个时刻就是上帝与你相接相交的这个时刻。而你呢，就是什么中间人呐、agent 呐、salesman 呐、你是代言人呐、你是代表神呐、你是代表神把这个永恒的福音告诉了他。而现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是他要决志做一个选择的时刻。这个时刻呢，是决定他未来命运。因为在这个接触点上，如果他错过了这机会，错过这条线，他就下去了。福音什么时候再临到他，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他可能就死了，他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听到福音了。所以他要做选择，就是现在。所以看哪，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朋友，请不要错过现今得救的机会。啊，我用这个图带很多人决志信主啊！哎呀，看得见出汗了。 犹豫不决，我可不可以去洗手间？我可以，可以，可以去。很紧张啊，到这一刻的时候很紧张，因为他看到这个图的时候，他看到他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很清楚，非常清楚，所以是觉知的时刻。这一点呢，大家你画图也好讲，一定要讲清楚，讲清楚。好，如果他不接受的话，哎，我们还是很客气的，请你再看一看你手上的十字架，就算是你不信也好，不接受也好，但每一次你一伸出手的时候呢，上帝那十字爱的记号永永远远都刻在你的双手上，除非你把手砍掉。哎，然后你用这句话，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对你的慈爱延续不息，你跑不掉的，你跑不掉。哎，我不管你是什么教徒，你一伸出手来，哎，这个符号不是万字符号，是十字符号啊，这个是很有力的，很有力的。所以你是否愿意把握现在的时机，为你将来的命运做出智慧的选择和决定呢？啊，让他做个选择啊。那么小册子上呢，我有一封信，如果他觉知信主的话呢，你有这个小册子呢，你可以呢让他读。现在天父永生的神呢，谢谢你的大爱，竟然愿意牺牲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接受他的拯救，求你赦免我一切的过犯，并且赐给我永远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写上日期，然后请他签名，然后记得一定要贴邮票。
记到
了啊？那这个不清楚啊，这个是 computer 的问题。你们的书上呢？你们看一看。
哦，天国的
邮政。哎，天国邮政上面写四个字，天国邮政。哎，要上这个课呢，我才会解释这个邮票的作用，很重要。因为有人说，哎呀，你们基督教很霸道，只能够信耶稣才能够得永生，啊，我们佛教多圆融啊，对不对？哎，一贯道更厉害，对不对？啊，儒释道也回，五教合一，一贯道一道贯穿五教，五教大融合，哎呀，信这个教才好了，一个也不得罪，啊，那你怎么回答他？啊，那你写信回国。你有那个是信封上贴满联合国所有的邮票贴上去吧，你寄得出去吗？哎，寄不出去，还寄不出去。你在美国必须贴美国邮票，你明白吗？哎，必须贴美国，寄什么票，贴什么票都不行，对不对？你到天国去必须贴天国的邮票，上帝才收到。这就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的意思，这个邮票是解释这个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为什么要奉耶稣的名祷告？因为这个祷告就是在这个邮票上盖了个印，耶稣印啊，下一版我就要弄个印上去了，写个耶稣，耶稣的印，明白吧？所以呢，我们这样的祷告透过这个天国邮政，我们呢就通到上帝那里去了啊，快完了啊。好，永生线已经刚才前面讲过了，就是接上去的啊。现在呢，大家都伸出手来，右手啊，现在右手啊，找不找得到信心线？信心线，信心线的上面那一段是不是永生线？跟人生线是一样的，对不对？这个永生线是不是向上的？是不是向上的？好，向上以后呢，我们把手握起来，握起来。握紧它，握紧它，这大拇指的指的方向是上面，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你抓住了信心，你得到了永生，这就是 very good。哎，你跟他握握手 ，very good。你让他这样伸出来，然后大家very good。所以以后呢，一看到我，哎，你指这个就算你上过我的课，哎 ，very good。哎，在罗马的这个竞技场，这样子就是死人了，对不对？这样子就是活人了，哎哎，这样子永生，这样子就死亡。罗马竞技场的皇帝，对不对？皇帝，哎，哦，他有生命了，哎 ，very good。好，我这个就到这里。哎，
第十三页哦。
哎，是。
神的道路， 是不是应该是
神的道路
不是一个点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是应该是两个箭头，很好很好，这是就是刚才那条那个图啦。他这个姐妹提醒，所以姐妹很仔细啊，是指这个图啊，是不是？他的意思说应该有，应该是
万位
不万位，万位是向个方向啊。不过下次如果的话，我不要画这个点就好了，哎，不要画这点的，不要误会了，对。很好啊，这些小小的地方啊，大家这个进入状况也开始学到这些，呵呵，很好。
也不一定错，这神道一个人走神道。
哎，选择啊，从哪走？
起点，你也有意思。
也结合起点，哎，就是你来走这个路啊，不是神哈。很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这个首长福音就到这里了啊。好，记得这是 very good 啊。好，
下午还在这里。
对，下午我在这里我放的 DVD 啊，像这个西山牧羊宫啊。那个16分钟放完以后，然后呢，我们就因为中午吃太饱呢，我们运动呢不太好啊，欣赏一下，然后我讲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我们再出去，在外面啊，好不好？啊，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做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堂课，我们来学习这个首长福音。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把这个材料能够很生动的、很活泼的来运用，把这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你。哎。